哇，大家唱歌都很开心，隔壁唱歌也非常开心啊！大家听到，对，这就是我们一起来赞美神的日子，都是非常开心。今天大家过来的时候，天气好不好？很好哈，大家精神好不好？好，大家昨晚睡得好不好？都很好，我也睡得非常好哈。我昨天晚上大概11点睡觉啊，今天早上6点半起来，然后7点出去。买早餐啊，天气非常棒。当然有意思的是，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平常睡眠都非常好的人哈。我太太睡眠非常好，她基本可以睡下床3分钟可以睡着，但我不行，我一般需要滚大概半个小时才能睡着，而且呢，我滚的时候呢，我还要听一些故事。我要不听一些小说，我要不呢，我需要听相声啊，听郭德纲的相声啊。大家发现一个新发现，是不是？对，然后有些时候听着听着我就入戏了哈，就是我就越听越睡不着，然后就滚了2个小时，然后大概1点才能睡着啊，这是经常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哈。那么我就有时候我会想了，哎。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晚上的时候听相声或者听小说呢？我发现哦，原来我自己熬夜是有一个原因的。其实我是因为我心里面，其实我很想跟自己多待一会儿。大家明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我很想跟自己多待一会儿，就是在白天，我所有的需要担当各样的身份。需要担当各样的社会责任，需要扮演各样的角色，在那一切之后到了晚上，我终于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我可以跟一个真实的自己待着，我可以听小说，我可以或者看电视剧，我可以在这些歌曲啊，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些小说的情感里面去释放自我，我可以把我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给展现出来，所以我喜欢这样在夜晚有一些自己待着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这个没什么问题哈，是不是？因为人都是那样嘛，这就是现代人的生活。我们白天工作那么辛苦干嘛？就是为了在我们工作完之后有一些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为了有一些可以让我们自己。可以更加轻松的时间啊，每个人都是这样生活的，很正常，对不对？但问题就是在于，哎，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连这样的一些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都难以保证。怎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发现，这世界越来越多的责任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比如说，我今天工作可能工作到。4点钟或5点钟，我就能下班。但如果我明天我越来越有能力了，我升职，我加薪了，可能老板就要求我工作要加班了，对不对？因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对不对？可能我就要对我太太说啊，今天晚上我不能回来吃饭了，我需要加班啊。或者我回到家之后，其实我很疲惫啊，我需要去重新。鼓起一个精神，我才能跟他有一个比较好的交流，然后要更加晚的，我才有一个自己的时间来对付我自己的一个生活。所以，其实这个个人身份与我们的社会责任，很多时候是非常难以区分的。我最怕被别人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觉得你的工作重要还是你的家庭重要呢？那我很难回答，为什么？我工作那么辛苦，不就为了我家庭吗？对不对？那我如果没有家庭的话，我的工作就没意义，对不对？但如果我没有我的工作的话，那我又怎么保证我的家庭可以幸福？所以我没办法回答，究竟是我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家庭重要？究竟是我的一个社会责任重要，还是我有时间？表现我自己真实的自我那一面重要的。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武侠小说 我是一个很喜欢看武侠小说的人啊，特别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里面有一部武侠小说叫做《倚天屠龙记》啊，里面有一个角色哈、啊，这个角色很有意思，他的名字叫周芷若啊，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那、啊、周芷若哈、啊，周芷若他是一个一直挣扎在他的一个社会身份和他个人的真实自我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他真实自我是怎么样的？他喜欢书里面一个男主角，叫什么？叫张无忌，对不对？他内心真实的自我是非常喜欢这个角色的。但问题，他的社会身份是什么？他是峨眉派的掌门人呢、啊。他的师父是谁？他师父叫做灭绝师太哈，是一位跟魔教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的这样的一位人物。那恰好张无忌他又是什么魔教教主，所以你会发现从书的开头到结尾，他一直就在这种个人的喜好和个人的真实和他的社会身份之中，一直不断的在挣扎。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挣扎，我们在这社会里面，我们也会担心，当我跟别人展现我真实的那一面的时候，我们会伤害到别人；当我去跟别人展示我真实的一面的时候，别人会觉得啊，原来其实我不过如此啊。所以我们平常都会想尽办法说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展现出来，到了夜晚的时候啊，我们终于有这样的一些地方啊，我可以去逃避我的这样的社会责任，我可以把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给放下来，我终于有一些可以做一个非常真实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这就是我们平常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在圣经里面，耶稣讲到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也跟我们有一些类似啊。这故事呢，它记载在圣经有一本书叫《路加福音》里面啊。他这么说，他说有从前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大儿子，一个是小儿子哈。那么呢，那个小儿子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他有一天，他站出来对他的爸爸说：“他说，父亲，请你把我的家业给我啊！”大家听这句话哈，请你把我的家业给我。在他爸爸还没死的时候，他对他爸爸这么说，言下之意，他说：“我不再想担当我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任何的责任，我不再想担当我在家庭里面的一个角色。你把你的家业给我，我想离开。”于是他就离开了，把他的一切都收拾起来，去到远方去啊。然后在那里耗尽了他一切的所有啊，在那里任意放荡，耗尽资财。在那里他做了一个真实的自我，在那里他把自己想做的全部做出来，因为他说，我要放下我的一个公共的身份，我要放下一个我家庭的角色，我要做我真实的自己，我要拿我当得的那份财产去到远方去做我，去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其实我挺佩服这个小儿子的勇气的哈，因为其实在内心的深处，我也是一个很希望逃避责任的这样的一个人，但问题我没有他这样的勇气，我不敢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敢对我的上司，我不敢对我的身边朋友说啊，我就想做我自己，我要逃到远方去，我要去做我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其实更大部分时间，我是处于一个伪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那什么叫伪善呢？其实伪善或者说伪装，这是人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动物不用伪装，为什么呢？因为动物它做的东西都是出于本能的，它很真实的哈，它永远都是真实的自我。 但人会，为什么？因为人他知道真实的自我和他的社会责任是有区别的，所以人会伪装，人会伪善，人会在白天的时候会有另外的一面，会去到星巴克或者是其他的店的时候，我们发现哇，那些服务员真的非常 nice， 就是有时候就 What can I do for you? What do you want to order today? 就非常非常的亲切，但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就是说我们私下的一面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发现，其实我并没有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小儿子的勇气，对父亲说：“你把你的钱给我，我就去到远方，我要做一个真实的自我。”我更像什么呢？我更像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个另外一个儿子，一个大儿子。那这个故事里面有另外一个角色叫大儿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会发现他在这个故事中一直都没有怎么出现，他是一个兢兢业业的人，他是一个时刻恪守着自己的一个家庭身份的人，非常循规蹈矩，但一直到这个故事的最后他才出现。因为到故事最后的时候，那个小儿子去到远方挥霍尽尽之后，他知道要悔改了，他知错了，他回到家中，父亲也重新欢迎他到家中。但这个时候这个大儿子就不干了啊！这大儿子这样对他的父亲说，他说我服侍了你那么多年啊，你连一只羊羔都没有给过我，但现在这个儿子回来了，你竟然为他摆宴宰了肥牛犊。你知道他是那位吞进你家业的人吗？你知道我一直在这兢兢业业，我有多么辛苦吗？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有多么敬重吗？我甚至连我做真实自己的那一面我也让了出来。我觉得我更像这样的一个大儿子，因为其实我并没有胆量像那个小儿子那样说我要做一个真实的自我，不要逃避。更多的时候是其实我在白天的时候我兢兢业业的去担当我自己的社会责任，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也要担当我的责任，因为我是家里的丈夫。但只有到黑夜的时候，哎，我终于有一些逃避的时刻，我终于可以自己面对一个真实的自己，我终于可以在一些小说和在一些电视剧里面去释放那个真正的自我啊。其实更多时候是这样。其实我在小时候我爸妈很爱我啊，其实我爸爸妈妈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代。他们出生在50年代，刚出生不久他们就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然后到了60-70年代的时候，他们那一辈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上山下乡啊，他们没有书读啊，或应该说他们没有办法进行高等教育。到了90年代的时候啊，他们经历了国企下岗，而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又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所以他就我一个孩子。他们为我付出了一切，我知道他们是非常爱我，他们甚至可以无论怎么辛苦自己都是要把我养大的父母。但你们知道吗？其实我很怕他们对我说一句话，我最怕他们对我说一句话，就说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我很怕很怕这句话，因为每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再也不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必须跟他们扛起这个社会的责任，扛起这个家庭的责任，我去一起去担当这不容易的一切一切。而且在我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会像那个大儿子那样去想，究竟有没有人赞赏我，究竟我做的这一切背后有没有人看见，我会不会就是在他们身边也是这样担当这一切默默无闻一辈子，之后连一只羊羔都没有， 连一刻做真实自我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发现真正能让我去逃避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真正可以让我去放下这一切的时间，只有什么？只有黑夜的时间，只有我可以自己听小说看电视剧，里面的幽默也好，里面的感情也好，里面的哀伤等等等等的，让这一切来帮我去释放一个真正的自己。但问题我知道，其实这些都很短暂，因为那个小说不是真的，那电视剧也不是真的，张无忌不是真的，周芷若也不是真的，它只是一个帮我去宣泄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到了白天的时候，到了我要去面对一个真实的生活的时候，我仍然要把我自己的责任给担起来，我仍然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要担当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自我。所以我到了一定程度，我就问，那究竟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我真正想平衡这一切的身份？因为无论我要做一个小儿子，我要去完完全全的做一个真实自我，逃避责任，还是我做一个大儿子，我为了责任去丢弃真正的自我，其实都是一种生活的失衡，都是我自己没法平衡这两者在我的生命里面，我需要一个外力来平衡这两者。所以在耶稣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我们发现无论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他们的生活的失衡，他们的生活都有一个外力来给他们去平衡，而这个外力既不是电视剧，又不是小说，而是谁？这里面的一位父亲。这位父亲很有意思，当他去面对那位在远方为了做真实的自己而去耗尽自残的小孩子回到家中的时候，他并没有对他发怒，他没有说，好吧，你看你为了做真实的自己走了那么长时间啊，现在倒好了，你回来是不是？他没有，他没有这么说，而是什么？他从远处看见这位小孩子，就上前把他抱起来，连连的亲吻他，然后把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这就是这位父亲对待这位曾经把自己的责任丢弃，为了做真实的自己而去到远方的小儿子的态度。而当面对这位大儿子的时候，当他面对这位兢兢业业尽忠职守却因为小儿子的回来心里有很多苦毒的大儿子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劝勉的话，他说，儿子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他说，你理当欢喜快乐，你尽忠职守了这一切，我一切都是你的。这就是这位父亲如何来平衡他们两个的生活。所以这就是这样的，其实耶稣他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听众很有意思，在他听众里面其实有两类人。一类，圣经里面只用了两个字来形容他们，叫做罪人。那我不知道这些罪人究竟是醉到什么样的罪人啊？究竟是喝酒醉的那种罪人呢，还是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的罪人？但罪人他有一个特点，他们都很勇敢，因为他们不伪装，他们就觉得我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啊，所以即使是犯罪我也是很真实的。一类人是罪人，而另外一类人，耶稣在当时候讲的时候的听众是社会上很有身份的人。有三类人，一类叫做税吏啊，就收税的人，帮政府打工的，你们说厉不厉害？一类叫做法利赛人啊，当时候以色列人的宗教的教师，老师 厉不厉害？还有一类叫做文士，当时候以色列人之中的学者，也是非常有身份的人。所以就是这么两类人，一类他愿意非常真实的去活出自己，但在罪恶之中；但另外一类，他们很有社会责任感，但这种责任感很多是我们的伪善。但耶稣并没有斥责这两类人，他给他们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告诉他们说，其实神的爱，无论是对哪一类人，他都是在等待，他都是想要去接纳他们，他都是想要他们回到家中，可以在父的家里找到这两种身份的平衡。我自己也有过一段比较迷失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其实我没有胆量从一开始就做一个很叛逆的一个人，所以从小到大，到大的意思是到18岁啊，从小到18岁啊，我都是一个兢兢业业、尽忠职守的好学生，也是三好学生啊，也是三好学生。所以从小到大，我都是读书很好的，都是想做老师和父母眼中的好学生那样的一个形象。所以等我到北京读大学的时候，我是以大学第一的成绩考进那所大学的。但我到一天，我到从大学上课的第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再也不想做那样的人，我想做一个真实的自我。所以从大学开始，我就出现了我人生最大的一个反叛期。其实我在大学里面，我一直逃课，我也一直去不做任何老师布置给我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做了那么多年的学生，我真的累了，我真的不想再面对这一切了，我真的想去逃避，做一个真实的自我。所以我白天睡到10点多、11点起来，然后看 NBA， 看篮球比赛，然后下午我去打球，去做运动，我就不做功课啊，我就不学习，我就想挂科。就是这样，我大学过了3年，啊，幸好在第4年的时候不是这样，是这样。但最终，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失衡里面，其实我是在大学2年级的时候，我自己认识了耶稣。当耶稣他自己对这群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他并没有斥责我这样的一个身份，因为当时候我不敢对我父母说这样的事情。我见到我的班主任其实非常羞愧的，因为他对我期望很大。对，我当时候是非常好的成绩进去，但我在考试之中，就是每一年考试几乎都是全班最后一名。我不敢见他，我觉得非常愧对于他。我也不敢告诉我父母这样的一些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当我自己面对耶稣的时候，发现他并没有去说我的一切，他并没有说我不是一个尽忠职守的人。当我认识他的那一刻，我听到他对我说，你回到我的身边，你回来做一个全新的你，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所以其实耶稣，其实那个时候我认识耶稣的时候，发现他也是那样。如果耶稣去做完完全全做一个真实自己的话，其实我很难想象他应该是怎么样的。大家想，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从天上降生的，他有一切的荣华，他是天上君王的王子，他在这地上的时候完完全全可以受万人的拥戴，完完全全过一个非常富裕的生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不平衡啊，为什么很多人的起跑线就比我们那个高那么多哈。其实如果耶稣他要很真实的生活的话，他完完全全可以过这样的生活。但耶稣在这地上，他不仅没有过这样的生活，他倒选择了做人的样式。他出生在马槽那里，他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他担当了很多 人的痛苦，甚至到最后死在了十字架上，为人类代罪。依照我们人的经验来讲，我们会觉得，哎呀，耶稣，你看，他为了担当神给他的责任，他这么不真实，他会不会非常苦读？他会不会内心里面也有非常不爽的那么一面？其实我们发现没有。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他甚至可以跟这些罪人和法利赛人说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你们当和我来一同喜乐。究竟是什么东西可以让耶稣来平衡这两者？其实很简单，答案就是在这故事里面，因为他完完全全体会到天父的爱，那种爱让他知道，即使他在外表里面并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他应有的身份的生活，但他并没有失去他跟天父的关系，他并没有失去他的身份，神的爱让他去担当神在他身上的旨意的时候，是满心喜乐，而并不是苦大仇深。其实这是我让我看到，原来耶稣他是这样去靠着天父的爱来重新认识自己，来重新来树立自己的这样的身份。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后来在我大学放荡了多年之后，我自己真正认识主，我真正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其实是从大三下学期的时间，把我自己许许多多亏欠下的学业完完全全给补过来。没有什么，当我再去做那些的时候，我不再觉得啊，我需要做一个好学生，我不再觉得我要完成班主任对我的期望，完成爸爸妈妈对我的期望。我心里面是被神的爱充满，我知道他爱我，我知道他所放下给我的这一切，我所做的并不是苦大仇深的担当，而是在一切一切的使命的背后，我能够更加认识他，更加的知道他的爱究竟是怎么样。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那样，当我们无法平衡这两者身份的时候，其实我们生活确实容易失衡。我们经常说没有空间，或者是我们经常说压力很大，其实压力大通常并不是因为我们面对的工作真的非常难，或者是难到一定程度啊，我们没法去应付。压力大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空间，我们没有空间去做真实的自我，我们没有空间去平衡好我们的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身份。其实圣经里面所讲的，这就是这世界的罪。所谓罪的意思，就是在于这一切一切都亏欠了神的荣耀，这一切好像理所当然的东西，当我们最后在经历它的时候，发现其实都失去了平衡。但耶稣说，你来到我身边，我愿意为你担当这一切，如果你愿意认识我的话，我愿意能够让你认识到天父的爱，愿你认识到我身上所担当的这一切，我所活出的生命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其实信仰它并不是一个帮助我们如何逃避这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哈。很多人觉得信仰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逃避这个世界啊，帮助我们可以在很多很多我们就是要去工作或者是去繁忙的背后，我们终于有一个减压的地方啊。其实信仰并不是这样，但另外一方面，信仰也不是多加给了你一种道德身份，说我要做一个基督徒，我是不是说那我们要就更加的变成一个道德的人，更加的成功，更加的去做一个就是人的一个模范，有这样的一个方面，但这些都不是信仰的一个最本质。信仰它所告诉我们的一个本质，就是我们 要用真实的自己来担当起我们的责任和生活。而这个真实的自己，它的源头再也不是黑夜里面我们去逃避这一切的时候的时间，再也不是一些心理的安慰或是一些心理按摩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能量，而是可以连接到神的爱的那个源头里面，我们可以去感受到的一个源源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源头。我不知道在我们今天中间里面有多少是第一次来到主恩堂的新朋友，有我们是第一次来到主恩堂的新朋友吗？我想知道一下有没有，有的话我想欢迎你站起来来那个介绍一下自己，有没有其他的，有一些新朋友啊？哇，我们欢迎一下这些新的朋友啊。好啊，欢迎阿姨，阿姨是怎么称呼？阿姨什么名字？明秋阿姨，您好您好，特别欢迎你们，特别欢迎你们，这位朋友。对啊，特别欢迎你们可以今天来到主恩堂，来到我们中间。也希望刚才的一点点介绍可以帮你们知道信仰是什么，帮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其实信仰它也不是说我们每天每个周天去教会那么简单。信仰所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很真实的生活在一起，我们能够彼此担当，彼此去作为我们生命的连接。对，我不知道这几位新朋友或者在我们在座之中你们还没有真正信主或是还没有真正接受耶稣的朋友，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我想邀请你们闭上眼睛，我们来默默来做一个祷告。这祷告就是我当初接受主耶稣进来我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其实好像我们看起来只是几句话，但它是一个心智，它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样的一个开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邀请你闭眼来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讲这样的一个故事，你是想告诉我们天父的爱就是那样的。当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激活出我们真实的自我，又能平衡好我们社会的责任的时候，当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失衡里面逃避无可自拔的时候，你就已经爱我们，你就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埋葬，为我们担当这一切。主，请你进入我的生命里面，你来重新用你的爱成为我面对生活的泉源，重新用你的爱能够让我不再成为一个逃避的人，重新用你的爱让我时时刻刻都可以成为一个真实的人，重新用你的爱来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得更美好。主，我们感谢你，求你自己亲自将这样的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接受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的，阿门。